16年前的12月4日，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是那一天，我第一次当上别人的父亲。那一胎是我和我太太特怀的第一胎，所以我和我太太特别对于这一胎的照顾都很小心。但是几小心都好，到最后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这一胎结果是早产。当时差不多已经是33周的时候，我太太突然间在家里面流血。于是我们很急忙地来将太太送入医院。经过大约个零星期的住院之后，再加上48小时的阵痛，到最后我的大女终于出世。当时我的大女她只是得4磅几而已，在医院里面总共住了个几月之后才回家。不过如果你认识我家的话，你知道我第二个女儿出世的时候同样都是早产，还要更早，28个星期出世的时候2磅半。人家问我2磅半即是多少、我通常叫人家你过对面斩2磅叉烧，咪看看咯，就是差不多这么长的了。然后在医院里面住了3个月，弟兄姊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两个女儿在我和我太太的心目当中是多么重要和多么宝贵。我们改她们的名字，一个叫做子萱，另一个叫子欣，意思就是说我们盼望她们成长长大之后，她们两个人各自可以将温暖和将盼望来带给她们身边的人。无可否认，我们两夫妇对于他们两个的成长，其实跟一般的父母都是一样，是充满了很多的期望。我们一早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要用最大的爱来爱他，我们要将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来给他晒。我们这样想，就是若然我们可以这样来悉心照顾栽培他们两个的话，他们大过了之后一定可以成为了我们一路期待期望他的一个人。谁不知故事发展下去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顺利。当我的大女到了2、3岁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到我们两夫妇和她相处之间出了一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在我眼里，我觉得我女儿跟一般的小朋友很不同，跟我期待她是怎样有很大的出入。就好像我们两夫妇带她来到溜冰场，我们期望她怎样呢？我们期望她好像一般的小朋友一样去到溜冰场，很开开心心地来到溜冰去玩。但是谁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带她去，无论你怎样哄她都好，她就一个人坐在个冰场的中间，在那里来到溜冰。我们带他上学，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我们期望就是他可以好像一般的小朋友一样，他能够去回到去，他就找些同学仔一起玩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每一次回到班房的里面，他就只是一个人一粒声都不出，站在班房的中间十问九不应。当他扭计的时候，我们期望都好像一般的小朋友一样，只要家长严少少闹多两句，他就会顺下来了。但是谁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跟他有冲突的时候，他就一定跟你撑到底。今晚撑到累了，睡着了，明早起身第一件事就跟你继续撑。他所有的反应都不是在我两夫妇的期望的里面。加上当时无可否认，屋企给我都是有点压力，见到我女儿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同，她的反应是这样，会扭计就开始责怪我了，说我为你究竟懂得教女儿啊。到一个地步，其实令到我的脾气都开始暴躁起上来，甚至乎有些时刻我控制不到自己，我对着个女儿我就会破口大骂，连我太太都吓了一跳，问我究竟你什么问题。我当然知道我究竟什么问题了。当时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就是觉得为什么我的女儿 同一般嘅小朋友唔同？点解我个女同我一路所期望嘅唔同？不过你知唔知啊？当时更大嘅问题系乜嘢咧？更大嘅问题就系，原来连我个女虽然只系得两三岁，佢都知道佢爸爸心里面谂紧啲乜嘢。慢慢嘅时候，佢开始对我去产生咗一份嘅恐惧，甚至乎开始对我有抗拒。你知唔知道啊？俾一个你所爱嘅人去恐惧同埋抗拒，你知唔知系几难受？喺嗰一刻嘅里面，我问我自己，我问嘅就系点解会搞成咁嘅？我问嘅就系究竟点样搞落去咧？我系咪要再咁样继续落去咧？到最后，我同自己讲一样嘢，我话咁唔掂喎。我不可以这样继续下去的，因为如果继续我这样跟我的女儿相处法的时候，最终就只会破坏我跟她之间的关系。我那时有个想法，我觉得我可能要做些事，我可能要主动去做些事，甚至乎我有个想法就是，或许我要改变一下我自己。于是就在那一刻里面，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做了一个我觉得是改变我一生的一个祈祷。我跟上帝祈祷这样说，我说神啊，我求你宽恕我，因为我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爸爸。我确实很爱他的，你知道的。所以神啊，我现在这一刻，我愿意谦卑我自己下来，我求你重新教导我去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的父亲。我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祈祷。你知不知道这个祈祷真的改变了我以后的一生。当然上帝没有因为我这个祈祷于是在一夜之间将我变成另一个人，没有。不过神奇的地方就是，往后的日子，上帝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将我带回入去他的话语的里面，就在那里来到重新一次让我认识到，究竟我和我的女儿的关系究竟是应该怎样来到去建立，也都让我重新去明白一道，究竟我作为父母，究竟今天其实我是承担一个什么的责任。是这样他将我整个的 parenting，整个怎样来到养育儿女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来到去改变。你知不知道是这个的改变将我和我两个女儿之间的关系重新挽回过来，并且建立到一个很美满的关系。我记得上帝怎样教我呢？上帝将我带到他的圣经的里面，而最深刻我很记得的就是当我读到诗篇第127篇的下半卷的时候，在那里诗人怎样说呢？诗篇第127篇三至五节，诗人这样说，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年轻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装满了箭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诗人在这里他要讲什么呢？他就是要宣告，原来今天耶和华上帝是要去保护那些愿意敬畏他的人。而神对这些人的保护，其中一样东西包括的，就是要将儿女赐下给这些人，来到成为他们的保护。你自己想想，正如好像诗人说的，你和仇敌在城门口说话的时候，甚至乎如果你想下去，就是若然要打起仗上来，用人格打起上来的话，你屋企多几个仔怎样啊？你都多几个人来帮拖嘛，是不是？所以慢慢这样去发展下去的时候，你不难去体会，人就开始认定了，就是原来儿女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福气的一个的记号。不过当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提醒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留意，原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在原文里面是没有所赐这两个字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原来是没有所赐这两个字。诗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当耶和华将儿女 来到去给了我们之后，其实儿女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成为我们的产业。原文说儿女是无所赐嘛，耶和华的产业。换言之，由头到尾儿女都是属于耶和华，耶和华才是儿女背后真正那位的拥有者，耶和华才是我们的儿女背后真正那位的主人。于是就是这段的经文另外发现到一样东西，就是当父神将他本来属于他的人来到去托付给我作为他们的父母的时候，喂，他们不是属于我的，我不是他们生命的主人，而是什么？原来我是一个管家，我是一个信托人，我是他们的监护人。而更加一样东西让我更体会到，就是当神当日拣选他们成为我的女儿的时候，也都拣选我成为他们的父亲的时候，上帝要我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的一个同行者，是他们这条成长路上跟他们一起同行的一个人。父母是儿女成长路上的同行者。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同行者？顾名思义，就是陪伴他们一起行走这条成长路的人。喂，不是我要他走的路，他要走的不是我的路，而是去走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条成长路，或许我可以更加准确一点，就是一条他们愿意忠于上帝，但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路。你问为什么是忠于上帝啊？因为他们真正的主人是上帝。为什么是属于自己啊？因为他们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我深信今日当我去作为他们的父母，我其实是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一个什么的使命呢？就是我要帮助他们去行走出一条这样的路，一条忠于上帝但却属于自己的路。你知不知道这个的体见其实是将我怎样养育儿女的体会是完全的去扭转，是一个颠覆性的扭转。因为他让我明白到，就是原来今日当我成为他们的父母，我去教养他们的时候，喂，他们被教养不是为了满足我作为父母对他的期望咯。相反地，我作为他们的父母，我作为他们的父母要教养他们，是要我去帮他们去明白，甚至他们能够活得出，就是他们人生背后真正那位的主人，就是他们的天父对他们究竟有什么的期望。你问有什么的期望啊？箴言22章第6节，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句圣经相信有很多的父母都听过。很明显在这一段的说话里面，这两句很简短的说话，父神对于我们的子女有两个期望，而这两个期望也都同时受托于今天我们每一个父母成为我们去养育儿女的责任。第一，就是使他走当行的道。第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什么是当行的路？很明显一定不是单单说我们说阿女阿仔你当行这条路那条路，因为个问题就是我怎知道我们说那条的路就是父神要他们走那条当行的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的沟通，我们说你应该怎么走你的路啊，其实我们讲紧的是你要懂些什么咯，我们讲紧的你是将来你的前途要怎么发展咯，我们讲紧的你第日要入哪一家的学校，甚至乎将来你应该要做一份什么的职业，我盼望你能够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倘若今天我们愿意打开圣经的说话的里面，我们反而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父神对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要行一条怎样的路，其实很多时候个重点不是在于我们懂些什么， 重点不是在于我们的职业是什么，甚至重点不是我们过一些什么质素的生活，而是什么，就是究竟今天我们在父神的面前，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是父神愿意他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里面那条的路，就是今天究竟我的儿女长大之后，他带着一份什么的价值观，他会不会按着真理来到明辨他每一天的是非，他对父神他有没有带着一份愿意跟随的信心，当面对人生大大小小不同的抉择的时候，究竟我们的儿女长大之后，他又会按照什么来做他的责，做他的选择，他会按着他们的肉体的喜好，体贴他们的肉体，体贴他们的情欲来到做选择，还是他们仍然在困难的面前会坚守真理的原则。所以当你说要使他们行当行的路，弟兄姊妹的关键是什么？关键不是我要跟他打造究竟将来他可以做些什么工，读些什么，还有有一份什么的职业，个关键的就是究竟今天我又有没有将他带进在父神的话语的里面来建立他们，好叫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父神眼当中一个正直的人，就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你知不知道上帝是三番四次的叮嘱以色列人的上一代，要将他们的下一代放在他自己的话语和教导的里面来到抚养成长。就好像生命记第六章六至七节这样说，上帝怎样跟以色列人说呢？他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这些话是讲到耶和华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你们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来教训你们的儿女。怎样教训呢？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上帝的说话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来充满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一份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儿女带进在耶和华的话语里面，在那里建立他们。我点解要咁样做啊？继续睇落去啊！你六翻翻转头，你睇翻六章二节，佢讲到点解？好叫你同你嘅子子孙孙一生一世敬畏耶和华你嘅神，遵守佢嘅一切嘅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的，使你嘅日子可以长久。神要赐福俾我哋嘅下一代，系透过乜嘢呢？是透过我们将我们的下一代放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就在那里他找到那条他们当行的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倘若今天你和我作为父母能够引领我们的孩子可以去走一条他们肯定是当行的路，你知不知道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多谢你。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有一天的晚上吃紧饭的时候，我的女儿突然间爬爬下饭问了我一条很敏感的问题。她问我一样东西，她说弟弟啊，假设，她说假设咋这样 ,OK, 假设啦 ,OK。假设有一天我有个同学跟我说她是一个同性恋者，我还应不应该跟她做朋友？我心里面想，你好假设不假设，你假设样这样的东西。但在那一句里面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反而我问他，我说女儿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应该跟他做朋友呢？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在饭桌上面去讨论一个这么敏感的一个的话题。当然我想告诉你，牧师家吃饭不是往往都要讨论这些问题的，样不过是那一次我的女儿问的这样。In fact, 我都要先说，我问了他可不可以说的了，他说我可以说他的事给大家听，不过你又不要之后回去又跟他说我刚才听了你的事，即是你又不要这样，是不是你又不要含我于不义，是不是 OK。 于是我们就在饭桌上面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开始跟他解释，我说女儿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我就跟他解释，然后我再跟他解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究竟我们对于这件事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不单止解释，我甚至乎开始去将他带入圣经的里面，我从圣经的里面我跟他一起去看看究竟上帝怎么说，究竟父神在圣经的里面去怎样为到这些行为来作出回应。在那里我肯定他一样东西，我说神不喜悦这些行为，但是我亦都肯定他一样东西，但是神同样爱这些人， 就好似上帝爱世人，世上每一个都会犯错的罪人一样，上帝同样期待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回转，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蒙恩。我就是这样来解释给我的女儿听。我的女儿在个发作上面很仔细地听我每一样东西，然后她又有回应，她又问问题。于是我们谈完了之后，突然间我女儿给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反应给我。她跟我说，她说，爸爸，爹爹，我觉得很 thankful。我很 thankful 我可以将这些问题带回来家，能够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讨论。我问她，我说，为什么呢？你的同学仔回家，他们的爸爸妈妈不跟他讨论的吗？这样。你知不知道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是的。我的同学告诉我，当他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想拿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但他爸爸妈妈不跟他讨论。为什么？当然我都明白为什么。因为今天很多的父母连自己对于这些事情都不关心，对于这些事情自己都没有立场，对于这些事情圣经里面说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你叫他怎样跟子女来到去讨论呢？我不是不明白的，不过在这件事上的里面，弟兄姊妹，我想你见到一样东西，原来今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很 long for 能够可以有人愿跟他们聊天，好愿意有人能够话到俾佢哋听，究竟一条佢哋可以行嘅路，一条当行嘅路，究竟一条点样嘅路？曾经有个妈妈好理直气壮咁同我讲过，佢话佢就系特登喺屋企嘅里面，佢唔会同佢嘅仔女嚟到讨论有关信仰嘅事。我问佢点解？他跟我说，他说，因为我要让我的孩子长大之后，由得他自己自由的来到去选择。听落好像很开明，不过在那一刻里面，我就跟姊妹说，我提醒姊妹，我说，姊妹啊，你觉得你自己在那里给他一个选择吗？但我想你想清楚，其实你未必是给他一个选择。因为当你今日不把握机会，用上帝的说话来帮你的小朋友去明白知道那条体贴上帝的路，你知不知道你其实是变上帝，你给了所有时间所有机会给这个世界去引诱你的孩子去走一条体贴世界的路。当然我们不能够控制到最后我们的儿女成长之后他会行一条怎样的路，但有一样东西，起码有一样东西我们能够控制到，就是我们可以容让他认识一条当行的路是怎样，就是透过我每一天，甚至乎我作为父母经常地将我的儿女带入上帝的话语的里面。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样，在我们的儿童事工里面 Capos， 我们做了一本东西叫做滴滴。很相信的时候，在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 Capos 的小朋友的家长，你都会见到你的小朋友经常带着这本东西来回家，是不是？这本东西里面有什么呢？这本东西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小朋友打造每一天他能够有一段的圣经，他可以在他回家的时间每一天进入上帝的话语里面读上帝的话语。各位家长啊，喂，这一本滴滴不是你小朋友带回家的作业来的，不是说，哦，我哥伦的儿童事工有功课给我的小朋友回家的，不是的，这本东西不是只是放你的小朋友，这本东西是放你的，弟兄姊妹，放你作为父母，这本的东西是用来做给你的一个的工具，你要容让你每一天可以很有 direction 这样，可以很有内容这样，将你的小朋友带入去父神的话语的里面，就在那里你让上帝的说话，你都每日每日这样你都话给你的小朋友知，究竟他们人生当行的路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弟兄姊妹，你过去里面有没有用这样东西？ 你有冇同你嘅小朋友用呢样？你有冇关心过你嘅小朋友呢一本嘢？你知唔知道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嘅道，呢个系我哋作为父母首要嘅责任。当然，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要带他们走当行的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父神的心意里面，其实还有另一个期望，就是愿意他们怎么到老也不偏离。为什么会加这一句呢？这一句的说话明显就是驳住上一句说的，上一句是什么？使他走当行的道嘛。然后再来多第二句，就是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为什么加多一句的呢？很明显，因为真的很容易偏离的。其实都不用到老，就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已经会不断遇到很多他们很容易会偏离他们应该走那条路的关口。你想想，在这条成长的路上的时候，有多少引诱？你都经历过，或者你现在都经历着。在不同的时段，他们会碰上有什么的挣扎，甚至乎当这个世界不断鼓吹他的价值，人权、自由，你是男定女，你自己决定。就算你今天能够去导引你的儿女走上那条当行的路，其实你都知道，在走这条路的过程里面，实在有太多东西很容易让到我们的儿女去偏离，是吗？你知道就好像近排那样，这个又是我问准了他才说的。我突然发觉我的女儿，为什么你近排对于爸爸妈妈给不给零用钱你这么紧张？平时都紧张了，不过近排更紧张，还要紧张了数额。后来我发现到，原来现在他就上班，他正正地为着自己中学毕业后入大学之前那个 grad trip， 他自己有个 grad trip 在那计划着，跟同学要去旅行，临入大学之前他问我，弟弟，我会去这里，我要储多少钱？那我跟他计一计，我保守估计起码3000元。然后他下一个问题问了，弟弟，你会不会支持我？我说我心理上当然支持你。然后他又问了，那你会不会资助我？他懂得说，他的中文挺好的，说这些，你会资助我？这样我会。下一句就问，你资助我多少？这样看情况啦。什么叫看情况？看你储到多少。那是不是真的说我储到多少你跟我包底啊？这样未必的。不过我跟他说，我说女儿，你现在都是11班而已，你要想你12班之后是怎样。哇，你要plan成年纪，哇，你都挺辛苦的。这样的其实这是我的女儿的性格，你刚才我都告诉你她小时候是怎样的，这样其实我都预料了，在这年半的里面，她会不断问我同样的问题，你资助我多少？你资助我多少？你资助我多少？她是不会放弃的，她是。但我也都受过严格训练，我都会继续告诉你，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他不断想这个问题，不断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估不到的一样东西就是他想想想。我刚才问他，我说你第日大学想做什么啊？你第日的工作怎样啊？你的大学里面做什么 major 啊？他突然间有人跟我说，他爸爸，我真的很想第日将来呢，我可以找到一份可以赚很多钱的工作。我说，女，你连读什么都没想到，你就说第日将来要滚一件赚到钱的工作。我说，阿女啊，我从来不是这样教你的，我从来不是教你怎样用钱来衡量你的前途的，我从来不是这样教你的。我说，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的东西？那不如你倒不如你告诉我，嫁个有钱人好过啦，这样。我说，我也有想过啊。我说，我不是这样教你的，我从来没这样教你的，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的东西？后来我的女儿告诉我，她说，其实弟弟我都知道不应该这样想，不过可能因为我近排嘅里面，我谂我 graduate 谂得太多，我怕我储唔够钱啊，所以我先会咁样谂嘢。我得噶啦，我得噶啦，我迟啲我储翻多少少钱嘅时候，我就唔会咁谂噶啦。弟兄姊妹，你睇几容易偏离系咪？几容易偏离啊！ 使乜到老啫？而今日里面，我作为父母，我好体会到嘅系乜嘢啊？就系当我见到我嘅儿女，佢有偏离佢嘅要当行嘅路嘅迹象嘅时候，我有一份责任，我有一份去管教同埋纠正嘅责任。就正如圣经里面不断嘅提醒我哋一样，以弗所书第六章，佢话你们作父亲的，嗱唔系净系讲父亲噶，母亲都包括埋噶吓。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戒养育他们。圣经里面无论讲到教训又好，又或者讲到管教都好，其实意思都是同一个方向，就是今日我们怎样去照着父神给我们的教导，真理的教导，来到去劝戒纠正我们儿女的行为。情况有点像什么呢？情况就好像一幅图画，你想象诗篇二十三篇，你记得吗？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诗人他形容我们的父神就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是不是？其中有一句说话他这么说，他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right？ 你知不知道杖和肝用来做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以前的时候，牧羊人当他牧羊的时候，他有两件法器的配件，杖和肝。肝是用来做什么呢？是用来引导那些羊群行走的方向。但是象用来做什么呢？象有不同做法。象就是当牧羊人见到他的羊在行行下的时候，他行歪了，行错了路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象来打他们屁股，然后将他们导引回到他原本那条路的上面。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不是责罚咯，重点不是责罚，重点就是我怎样能够纠正他们走回一条正轨的路。这个是我们作为父母作管教的责任。不过问题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见到有些父母他们的管教好像没用，就是即使是他照着圣经里面主的话来管教，不知道为什么阿仔阿女就是不听。当然阿仔阿女不听必定也有他们的问题，不过这个我今天不讲住。不过我们都要留意，有很多时候当子女不听父母管教，或许问题未必在子女上，或者个问题是首先发生在个父母度，唔系未必一开始是子女的生命出问题，或许首先出问题的是我哋自己的父母，我哋作为父母，我哋的生命首先出问题。咩问题啊？就系好多时候，当我哋去管教，就连我作为父母的我的生命，我的行为，我都支撑不到对他们发出的管教，你怎么管教？就我记得很久之前的时候，曾经我以前做学生工作，做青年工作，有个父亲来到我的面前大闹，说自己的儿子在家里面偷偷吃烟，谁不知谈下谈下才发觉到他才是那个在家里面大摇大摆煲烟那个。又试过有一次，有一个父亲来向我投诉，说他的儿子不努力读书，不用功读书，但后来才发现原来每天睡到黄西白眼那个是他。我又试过有个母亲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不断地埋怨自己的女儿几咁的脾气大，在家里面成日跟她顶颈，但后来发现原来向个女儿发脾气最大那个反而是他。弟兄姊妹，若然我们连做父母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凭什么去管教呢？我们要照主的教训去管教我们的儿女，就连我们都不认真这样，你要被主的教训所管教的话，你期望你的儿女又怎样去顺服主的管教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管教不管用的时候，或许这个就是正正一个机会，一个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都需要谦卑自己下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自己的生命， 究竟会不会在我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我需要让上帝去改变的地方，都要需要一些被上帝去提醒的地方，以致我不会被那些的地方来妨碍我今日在我的子女的面前去承担起这个管教他们生命的责任。老实说，我们若然愿意我们的儿女生命被更新，你知不知道，或许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生命都需要父神对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愿意我们的儿女生命被改变，或许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生命都需要时常被上帝所改变。而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唯有是要带着一份这样在父神面前谦卑的心，其实我们才能够可以承担到箴言的作者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个为人父母的责任。你知不知道，当我去预备这一堂信息的时候，不断在思考的同时，第一天突然间 Pastor Wilbur 在我旁边问了我一条问题。他问我，他说有没有一些真实个案，就是有些人他明知他身边这个小朋友是人家托管他的，但是他依然可以很尽心尽力地来到去爱他、照顾他、建立他呢？他问了我一条这样的问题。当我还在想的时候，我想、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过去里面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呢？突然间我身旁的 Pastor Sharon 呢就弹了一句出来，他说、我想起一个这样。我说谁啊？这样我以为他在说谁的会友。他说呢，中国古时那个诸葛亮啊，这样他突然间这样说。你知道他一说诸葛亮的时候，你知道我突然就想起、我都有读过那课书、诸葛亮这么说的嘛，他说忠志之士亡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而开张圣定，以光先帝为德，恢复宏志志士之气，不然妄自菲薄，隐喻失以失忠谏之路。Pastor Sharon 听完我说了之后，他就望着我擘大个口，你说什么？我就跟他说，出师表啊，你中学有没有读过啊？那个故事就是这样，当日刘备将自己唯一的仔刘禅就托付了给诸葛亮嘛，就是要诸葛亮来到去照顾他、扶立幼主。但是当诸葛亮要誓师不上来到去讨伐曹操的时候，他临行之前他就写了这封信。他写了一封很语重心长，有点像父亲来到去教仔，很紧张的仔究竟以后下来怎样为人的一封的信。他用这封信来到去勉励刘禅。刘禅明明不是他的仔来的，但是为什么他仍然可以这么语重心长呢？喂，不是因为诸葛亮很看得起他做得好皇帝、In fact， 我们如果读过中国历史，你知道其实刘禅是一个不是很掂的人来的，这样。但是诸葛亮为什么仍然可以这么对刘禅这么好呢？就是因为他很爱刘备，就是因为他 很对于刘备，对给他的知遇之恩，他将他全部的恩情全部投放在这一个他被托付的仔，就是刘禅的照顾和教导身上。所以即使刘禅只不过是受托，但是诸葛亮却可以因为爱刘备以致更爱刘禅。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他突然这样说，我突然一闪提醒了我问自己一条问题。我问我自己，究竟今日我是用怎样的爱去爱我的儿女的先？如果我今日我爱我的儿女只是单单因为他是我的儿女，他是我的仔我的女，所以我爱他咯。你知不知道这样的爱，或许我很容易爱得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世界是围着他们转。我会很容易的就是我去取悦他咯，我会很容易就是我想他去取悦我咯，他在我的期望底下咯。不过若然今日我的爱不是这样， 我之所以爱佢，系因为我爱我嘅上帝，而我却深知道佢哋就系呢一位我爱嘅上帝所托付俾我佢最宝贵嘅嘢嘅时候，我却可以因为爱我嘅上帝嘅缘故，去更爱佢所托付俾我呢两个嘅女儿。如果我可以咁样爱嘅话，我嘅世界唔会围住佢哋嚟转。我反而紧张嘅就系佢哋能唔能够被我带去佢哋嘅父神嘅里面，喺嗰度佢去明白父神对佢哋嘅心意。并且他们的生命能不能够取悦他们真正那位的主人，因为这个才是父神对我们每一个的父母的盼望，就是在管教和爱护孩子上面所要有的一副的心肠，而只有这一副的心肠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在他们成长路上和他们一同同行的父母。弟兄姊妹，其实有谁可以夸口我们自己今天已经很懂得怎样做人父母？其实即使我们今天我们为人父母已经很多年了，老实说，其实我们都需要不断地来到学，甚至乎我们都需要不断地成长，是吗？你问我为什么？其实没有他的，因为我们的儿女都不断地来到去成长着嘛。而在他们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里面，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挣扎，不同的挑战，而我们要继续在这些不同的挑战和挣扎当中，要继续成为他们的同行者。喂，其实我们怎么可能不需要继续的学习和成长呢？我过去16年的里面，我就曾经学过怎样做两个 BB 的爸爸，我学怎样洗片，我学怎样来换片，我学怎样来跟他们洗澡，我学他们病的时候怎样照顾他，我学过了。后来我又学怎样，我又学两个小学生小朋友的爸爸，我学怎样来教他们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我教他们怎样来养成好的 routine。 现在呢，你知不知道我都学着，我学着怎样做两个 teenager 的爸爸。在这个时刻里面，我学着怎样来建立他们的价值观，我学着怎样令到他们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而接下来我知道我就来要学做两个大学生的爸爸，就在他们仍然要去分辨他将来的前途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什么意见，我可以怎样来去栽培他呢？再迟一点我会做什么？我会做我两个女儿当他结了婚之后的爸爸。夫妇的关系我可以怎样见证呢？我可以怎样来到去 support 他们呢？到了有一天我两个女儿有他们自己的儿女，我就要做两个妈妈的爸爸，到那时我仍然要学我怎样在他们的家庭的里面来去支持他，帮助他。弟兄姊妹，你要学做一个父母，漫漫长路。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说我未懂啊，我仍然不懂得怎样做别人的父母的话，我想鼓励你一样东西，不要怕，因为漫漫长路，在你面前你还有很多你需要成长并且学习的空间。不过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你今天，关键就是你今天当你为人父母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你愿不愿意你自己都回到上帝的话语的里面，以上帝的话成为你学怎做父母的基础，以上帝的说话，甚至乎以父神爱人的榜样，你要成为我们今天重新怎样学做父母的起点。我知道这件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但弟兄姊妹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深信父神依然愿意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力量，和我们一起去将一条当行的路去指教给我们的儿女，并且守护他们到老都不偏离。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愿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作为父母的身上， 成为我们儿女人生路上的同行者，让我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来做一个的祷告。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特别好想邀请我们在座当中的父母，你们省察，我想让你明白一件事，就是今天你能够做到你两个小朋友，甚至三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你的小朋友的父母，这一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当日上帝是拣选你成为他的父母，上帝是拣选你的小朋友成为你的儿女，上帝给了你一个责任，教养儿童，使他行当行的路，就是他到老也不偏离。这个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使命，是父神将他最宝贵的东西托付给你的使命。过去里面或许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我们感觉到不容易，但是我很想让你知道，这个却是上帝赐给你的身份，是一个尊荣，你和我托付着在祂生在父神的眼里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让我们一同去省察这份的使命和责任，与此同时让我们一同去祷告，求神加我们的力量，让上帝将力量和福气加过给我们每一个父母。我们一同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多谢你，因为是你拣选我们成为你所宝贵的产业，就是你的儿女的父母。父神，过去的里面，或许我们在这个的职份上面，我们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你知道过去里面我们是愿意摆上我们最好的。所以父神，我求愿你，你与我们同在，特别我求愿你，你赐福给我们现在站起身来在我们当中为人父亲和母亲。神啊，我求你，你赐下智慧，你让我们这里每一个我们都明白究竟你给我们的责任，并且你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神啊，有阵时我们不懂，圣灵啊，我就求你与我们的同在，教晓我们，就用你的说话来到去模造我们的生命，用你的说话成为我们去管教的器具，好叫神啊，我们能够因着你，靠着你的缘故，我们能够可以来到去完成你给我们的责任，管教儿女，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愿神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与我们这里众父作父作母的同在。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